弟兄姐妹平安 Shabbat Shalom， 我们一起来祷告。 Avinu Shabbat 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那是有福的确据。今天的讲台，主，求你圣灵与我同在，讲的能够讲得清楚，听的能够听得明白。主，谢谢你，因为你将妥拉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在奔跑这条生命的道路。主，我们是有根有基的。主，求你再一次加添我们力量，好让我们真的知道，主，我行在你的光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你给了我们一本典范，让我们真的说在真理里面，主，我们得着自由。主，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对你的话语，主，我们有饥渴慕你的心，使我们能够知道，主，你所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要讲的话，以及你对我们的心意。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的讲台交在你的手中，让我能够成为你的出口。主，求你来帮助，也让听的人有一个聆听的耳朵，主，能够真知道也真明白啊！你今天所要对我们所讲的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我们已经在上一周我们就进入了出埃及记。这一周我们的 Parasha Vaera 显现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节一直到第九章的第三十五节，以及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章的第二十一节。新约的部分是罗马书第九章第十四节到第三十三节。这周的主题 Vaera， 这个 Ra 的意思呢是去看或者是被看。我们要来看承接上周的妥拉，在结尾的地方，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接下来以我们人有限的思维，我们一定想，神应该将他的策略计划对摩西说明，会用石灾来打败法老，让摩西有信心的去执行神的计划。但是第六章第二节一开始，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 YHWH， 有人说他是亚威亚威。神的话锋一转，他就介绍他自己的名字 YHWH。所以六章第三节说到，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希伯来文 El Shaddai， 至于我名 YHWH， 他们未曾知道。所以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两个名字，一个是 El Shaddai， 另外一个是 YHWH。 El Shaddai是神显明自己是全能的神，可以做任何他应许会成就的事情。El Shaddai在妥拉中出现了七次，在创世纪出现了五次，出埃及记一次，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妥拉出现了这一次，以及以西结书出现了一次。那 El Shaddai 这个字El Shaddai， 神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一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 YHWH 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么这个完全人就是 Tami， 无可指责。耶和华这个名字 YHWH 在圣经中出现超过了六千次。这个名字有很多的发音，但英译本 在翻译的时候，他们就是翻译成 the law， 而希伯来文会以 Adonai 来显明。总的来说，犹太人更喜欢避免使用神的名字，经常就会像这样写神以词这个字，以免整体写成。犹太人他们避免使用神的名字，所以通常在写到神这一词的时候，他们会说 Hashem， 意思说那个名字，那个 Baruch Hashem， 知道意味着这个名字是有福的，或是耶和华有福，有福的神。而且在犹太人他们在日常的交谈当中，他们常常都会用来使用，作为所拥有的一切他们表示感谢感恩的一个方式。 Hashem 最根本的观点是，当我们说 Baruch Hashem 时，我们邀请神参加我们的对话，使他成为我们生活的常规特征，并保持意识，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所碰到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上面来的，要常存感恩的心，是恩典，恩典是你我所不配得的，他的名字是圣洁的。所以犹太人他们避免在提到神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讲 Adonai， 或者是说 Hashem。 由于很多的争议，有的说Yehovah， 从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节才开始，可是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犹黑瓦黑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在这段经文中，我们所要看到的关键点是，神将自己显示为 El Shaddai 跟犹黑瓦黑，它是有区别的。犹黑瓦黑神启示自己，守约的神要代表他子民以色列成为全能的神。所以当 El Shaddai 的神说我是 Yehovah 的时候，有几件事情就发生了。第一个，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第二个，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第三，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第四个，神纪念他的约；第五，他用伸出来的膀臂和伟大的审判来救赎他们，要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以色列的百姓，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再做苦工。第六，他应许接纳，我们知道接纳有婚姻的用词，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他要做他们的神，这是一个盟约，是一个婚约。神应许要带他们进入他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那个土地，是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八节。所以 El Shaddai 的神是全能的，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但 Yehovah 的神将自己与他的子民连在一起，他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他的子民。神会移动天地来拯救他的子民，使他们进入他的安息。所以在新约中，我们也知道 Yehovah 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全能的神。事实上，通过他的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啊，代替你我而死，他已经立下盟约与我们结合，这是一个婚约的关系。因为他是耶和华，神应许通过耶稣啊为我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当神说我是 Yehovah 的时候，这个名字就代表了永恒。神的名字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2章第6节，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是我，看哪、啊、是我。这是一个律例典章，这是一个命令，我们必须要知道神的名字，也是神的每一个属性。所以在彼得后书第1章第3节到第8节，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有这样的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从这里其实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说第一要紧是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要相仿要爱人如己。其实这是整本圣经的中心思想，要先爱我们的神，我们要爱我们周围的人。在这一段经文中间，他说到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彼得在这里说到神将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而要得到这个应许，我们就必须要有殷勤，对神要有信心，又要有好的德行，而且我们要有真知识，真的明白我们的神的每一句话。有了知识，我们还会知道如何的节制，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还要加上忍耐。忍耐的功夫，我们中国字非常的奇妙，它就是一个在心上放一把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痛苦，或者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课。所以有了忍耐，你还要加上前进，你要前进，而且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这些还要有爱众人的心，这样子我们就会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啊，他说 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如果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的耶稣啊是活着的土吧，所以我们要认识，真正认识我们的耶稣啊，这样子当你遵行神耶稣啊的话，你就不会慵懒到不结果子。所以从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出你是耶稣啊的真门徒。如果我们都具备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你要认识神，你就必须要知道神的名字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认识这个显现给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也是给摩西跟法老。之所以显现，是要彰显他救赎的恩典和救赎的应许，要将以色列他的子民从埃及救赎出来。而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隐藏了逾越节宴席的四个杯 Seder Four Cup， 就是逾越节的四杯酒。团队的同牧师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这是网站，各位可以去看，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这里讲到，我带你出去，我来救你，我会救赎你，我给你带来这四杯酒。所以第六章第六节他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而第七节说到，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逾越节的宴席中间的第一杯，我们称之为成圣之杯，他说，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下救出来，将你们 从埃及人中间分别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圣洁就是被分别出来，使你们从黑暗出来进入光明。所以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耶稣啊是世界的光，是生命的光，当光来的时候，黑暗就会遁逃。而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六节，耶稣啊说，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进入光中，就是从黑暗被分别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要成圣，就是你要被分别出来，与世俗的人是不同的，你是圣洁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第一杯。而第二杯呢，我们称之为拯救之杯，或者是瘟疫之杯。在这里说到，救你们要脱离埃及人的重担，埃及人的奴隶。那为什么呢？又称为瘟疫之杯呢？欢迎各位上我们的网站，在这里来看，这里有非常明确的教导。第三杯，我们称之为救赎之杯，宴席后喝的酒。所以这里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要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那我们知道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2章第20节，当他与他的门徒一起吃完了逾越节的晚宴之后，他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而第四杯，我们称为赞美之杯，或者是希望之杯。他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我们还是很欢迎各位有更深的教导到我们的网站上去看。所以让我们来略述一下 Parasha， 这一周的 Parasha， 它的每一章节的概要。首先是出埃及记第六章，记载着神他听见了以色列人，他被埃及人苦待，哀声连连。他说，我也纪念我的约。什么约？将迦南地赐给他们土地之约。当神对摩西说，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法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对于法老他仍然心生恐惧，所以他马上在耶和华神的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所以有些时候，当神要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事先就会有恐惧的心。相信摩西在逃离了埃及的时候，所以当神要他再回去埃及的时候，他对于法老他心生恐惧。而第七章亚伦登场，他与摩西一起面对法老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有第一灾血灾，尼罗河的水全变成血。而第八章讲的是蛙灾，就有大量的青蛙遍布在埃及。第三灾是狮灾，埃及人的身上就布满了狮子。蝇灾就是苍蝇肆虐，在出埃及记第八章第20到32节。那第九章就讲到畜疫之灾，家畜感染了瘟疫而死亡。接着有疮灾，就是成人他们会长全身起泡的疹子。再来就是冰雹的雹灾，天降冰雹，在出埃及记第九章第13到35节。这周的妥拉讲述了埃及人所遭遇的前面七个灾。出埃及记的十灾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而这一周的妥拉提到了前面的七灾，我们要对应着末后在启示录所记载的大灾难中会有七印、七号、七碗之灾。第一印讲的是白马敌基督的出现，启示录第六章第二节。第二印是红马，会有战争还有恐怖的一些活动，启示录第六章第三到第四节。第三印讲的是黑马，经济的崩溃还有饥荒，启示录第六章第五到第六节。而第四印讲的是灰马，灰马讲的是死亡，这是启示录第六章第七到第八节。按今日世界的人口来换算，约有15亿以上的人。那么我们可以反观现在流行的新冠肺炎，简直就成为了一个开胃菜。而第五印讲的是寻道者，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第六印讲的是天体震动，挪位，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而第七印揭开了七号的序幕，在启示录第八章第一到第二节。所以第一号是豹子与火掺杂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树的三分之一，一切的青草都被烧了，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而第二号仿佛火烧着大山扔在海中，那海的三分之一就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而第三号讲的是烧着这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启示录第八章第十节，充分的破坏了水的资源。而第四号说的是光变昏暗，这是第八章第十二节。而到第五号的时候是鬼附在蝗虫来折磨人，第六号是撒旦四个使者他们被释放了，第七号就是宣告羔羊得胜。启示录十五章是七碗灾的序幕，在这最大灾难降临之前的天上的景象。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一节，我们来看，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所以最后的末了会有七灾出现，对应到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周的帕拉夏，我们也看见埃及有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完全的发尽。圣经形容是末了的七灾，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第一碗倒在地上，就会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而第二碗倒下来的时候，海水就变血，第三碗是重水的泉源也变成血，第四碗是日头会烤人，非常炙热的太阳会烤人，而第五晚就日头就变黑了，黑暗，黑暗之灾。第六晚是我们所说的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当第七晚倒下来的时候，列国倒塌，会有很多的地震，有很多的豹子产生。按着圣经的描述，没有一个城市能够站立得住，没有一个海岛仍留在原位，没有一座山能够保持完整。很可能哈米吉多顿世界大战是最大的核子战争，所以我们在撒加利亚书就有核战的这个描述，在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说到耶和华用灾殃攻击那域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日 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互相报复的结果，列国的京城都在核战的摧毁中倒塌了，并引来前所未有的地震。现在的建筑都是耐震的一个设计，但是末日的这个地震之灾必是史无前例，将打破一切的地震记录，所有的建筑物都将倒塌。事实上在现在世界各地，我们已经看见陆陆续续都有很多的地震强震发生，造成了很多的死伤。但是这里讲到末日的地震之灾一定是史无前例，会打破一切地震的记录，所有的建筑物都将倒塌。神让我们明白这一切的奥秘，最主要的是透过圣经的预言，知道他是独一的真神。唯有神能够从起初就可以指明末后的事情。七年的大灾难的可怕，警惕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审判当中，也可以从产前阵痛的灾难中明白世界正在逐步的走向大灾难，让我们能够警惕，预备好自己，像聪明的童女一样，不但预备好点燃的灯，同时也预备好备用的灯油。好，今天我们要从 Haftarah 来进入，来看 Yehovah 的神。对于大部分的历史学家来讲，预言何时应验，如何应验，那是他们每一个人都付上极大的关心，到处搜索发表他们的言论。所以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28章第25节到29章的第21节，这是这周 Haftarah 他提到被掳流亡的百姓，他们开始 Aliyah 回归，呼应神在本周妥拉中间提到的应许。他说，我将带你们脱离埃及的苦难，是因为约。所以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四节，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要赐给他们，而且神说他听见了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那个哀声，他说我纪念我的约。我们的神是守约的，而这个约呢是在创世纪第17章第7节说到，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是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约。所以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但是这个约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约在生命记第7章第9节说道，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个约是有记号的，所以在创世纪第17章第11节说到，你们都要受割礼，原文就是割羊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或许会说，我是个女人啊，这个约对我来说应该是不成立的。但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2章第28节说到，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而来的， 乃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要受到新的割礼。为什么？什么叫做新的割礼呢？就是你的心，你中间有很多的私欲，你是要被割，分割出来，你是要被分别出来，你是要与世人迥然有别，你是要与别人不同，你要遵行他的话，你要遵行他的约。他讲得很清楚，你谨守遵行，你就会得着生命，你就会得着祝福。回到以西结书第28章第25节，说到主耶和华如此说，犹黑瓦黑的神这么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招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四围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知道1948年5月15号英国结束了对巴勒斯坦托管，以色列于原托管地，他们在那个地方就建国了。一个消失王国将近2500年，竟然会在这个一夕之间复国，而且就在神应许的土地上。所以犹太人一直保存着、保留着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民族、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这是史无前例的，也绝对是神迹。所以神拣选犹太人作为他的子民，遵行他的话语，说他们是应着景象，他们应着景象将这个妥拉世世代代的传递下来，以至于我们现在何等大的福气，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能够回到希伯来根源，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了解我们的神对我们爱的心意，让我们愿意遵行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所以在阿摩斯书第9章第11节说到，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而在第9章第14节说，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在阿摩斯书第9章第15节说道，我要将他们摘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犹黑瓦黑你的神说的。所以我们知道先知阿摩斯记录这两段预言是在主前约750年，但是在1948年我们看见这个预言应验了。犹太人他们以利亚回到了神说要赐给他们那块地，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约的那块地，他们在那边耕种栽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地丰富的物产，他们的水果，他们的农业，就像在阿摩斯书上先知们所说的预言。所以撒加利亚书第8章第7节到第8节说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撒加利亚先知约在主前520年写下了这段预言。弟兄姐妹，这一切早就在塔纳里面预言了，而这个预言事实上应验在我们的眼前。先知 接着谈到法老跟埃及的毁灭，让人想起妥拉神对埃及的实灾。埃及的第一个重要的历史开始是约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开始的，因着尼罗河它有非常肥沃河谷的农业啊成长，这个文明的力量不断的在增强，埃及人就享有丰富的资源，这个就帮助他们崛起。我们从妥拉中其实可以看到，迦南有饥荒的时候，人就往埃及去。而以西结书第29章第17节说到，27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部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到什么酬劳。所以主耶和华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但有许多的考古学家认为，以西结的预言并未应验，乃是因为巴比伦或是加勒底人入侵埃及的这段历史，无论在埃及或是波斯人的文件中间，事实上都没有记载啊，所以希腊史学家没有办法从史学上面得知上述的这个史实。然而有一个犹太历史家叫约瑟夫，他就提起尼布贾尼撒于主前582年左右，他曾经进攻了埃及，虽然这个年份与战役发生的时间所说的时间早了一点，但不能据此而认为约瑟夫的记载只是虚构杜撰。近代呢，从考古发掘的古代文献，包括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及埃及的象形文字写成的记录，都证明了约瑟夫他所记载的这个是属实的。而且历史学家他们挖掘了一块有楔形文字的泥板，上面记着尼布贾尼撒其中一次侵略埃及的战役，当时是在主前569或是568年有一个古埃及王，他有一个将军，他的名字叫 Neshor， 在巴黎罗浮宫收藏了一块写着 Nephor 墓志铭的石碑，上面就记载了北方的军旅及亚洲人侵略尼罗河各地，并沿河谷南下，直侵到古时的疆界。不过这个墓志铭并没有说明侵略的年份，所以以西结书29章关于埃及的预言确确实实的实现。所以巴比伦压迫埃及40年之久，到了主前539年，巴比伦那个时候败于马代波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西结书他预言了法老的毁灭，为什么？因为他用诡计对待以色列人，那预言到那个时候埃及地必然荒凉，但是40年后他说恢复的啊，神给他一个恢复的应许啊，神将埃及地赐给了尼布贾尼撒。最后一节说到神对以色列的怜悯跟他的应许。对于法老，我们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狂妄自大，对于创造全地万物的主，法老他还自称自己是尼罗河是我的，是我自己造的。但神在以赛亚书第2章第17节说到，骄傲的必屈膝， 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就如在摩西去见法老容神的百姓去侍奉他的时候，法老第一次在出埃及记，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这是法老第一次摩西跟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法老所说的话。所以第一灾法老的表现，他是怎么样，他出埃及记这边记载，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所以挖灾之后，法老对摩西跟亚伦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而苍蝇之灾之后，法老召了摩西跟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更说到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太远。重点是法老他讲了一句话，求你们为我祈祷。很多时候人总是愿意让我们的神来祝福，一直到了冰雹之灾，法老虽然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但法老的心仍然刚硬，他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所以神对埃及审判，他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归回，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这个时候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所以这一连串我们可以看见埃及跟以色列人事实上他们往来非常的密切。所以以西结使用的图像，它事实上取自埃及的第一灾，发现于 Parasha Vaera， 描述了尼罗河的水变血，垂死的鱼发出的那个臭味，以及寻找饮用水的这个过程。以西结描述神会如何像从尼罗河里钓到鱼一样，把埃及人勾住，把他们扔到沙漠，让他们死去。所以通过这些征兆，埃及人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所发生的瘟疫，以及以西结时代尼罗河和埃及地的毁灭，人们将知道耶和华是神。所以在这里 Parasha 跟 Haftara 中，这些作为都是全能神的象征，而这些都是因为埃及不认识神。但在以赛亚书第19章第18节说，当那日埃及必有50%的人说迦南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当那日在埃及地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第24节，当那日以色列 必与埃及亚述三国渔利，使地上的人得福。25节，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中的弓，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埃及的史灾，总会好像读一本故事书一样，看看就过去。但若埃及预表着世界，那你我我们同时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中间，而埃及人在他们的生活中间有非常多的假神，他们膜拜假神。我们的生命中是否也有假神？是否有一些风俗习惯我们也膜拜他们？但从出埃及记及先知书，我们可以看见出埃及记第34章第14节说到，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但人早早世上就将这些假神接到心里，所以在以西结书第14章第3节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以至于神他要对付这些我们生命中的假神。埃及的实灾就是对付埃及人眼中的假神，但到那日埃及人他们会怎么样认识耶和华？会献祭，会献祭物供物敬拜他，并且向耶和华还愿，所以神万军之耶和华就会赐福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我们或许有很多隐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已经将那个假神引导接到我们的心里，而我们并不知道。你是否真的认识我们的神？从哪里去认识呢？就在圣经中间，就在妥拉中间，神明明白白地向我们表示，并且以他的名字来表现他的属性。所以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谨守他的约，他与我们的约，他说你只要谨守遵行我的约，我就赐福给你。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他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也是我在圣经上面，当他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你要站立得住，就像一个童女一样，你要将神的话摆在心里，而且去实行，就像童女一样，常常会准备灯油，预备迎接我们的耶稣再来。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先把我们心中的那个假神对付，免得神说我要降下灾，就像埃及一样使灾来对付你们心中的假神。感谢主，因为他将妥拉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也真明白，我们认识我们的神。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主，他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就是他的子民。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他君尊的祭司。如何能够明白祭司所应该做的职分？祭司有教导妥拉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走到这里，感谢神，因为他将他的话语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告诉我们，只要你谨守遵行，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我就赐福给你们。我们一同努力，神的每一句话必然应验在我们生活当中，神的祝福必然会临到我们。所以不管世界的变化如何，神早已将世界末了到那日所以会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的心里有一个不震动的果。我们感谢主，谢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维诺夏巴沙曼尼，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当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读出埃及记的实在，主我们知道你是对付埃及的假神，主啊你也帮助我们，把我们心中接近我们心中的假神，主让我们显明，以至于我们靠着你的恩典，靠着你的名，主我们能够战胜这一切的假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帮助我们，或许我们过往，主我们不明白，我们不认识你，主但当我们进入你的命定，当我们进入你的妥拉，主我们认识你，我们知道你，我们知道你是 El Shaddai， 你是全能的神，你是 Yohivahai 的神，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说，主我愿意，主你说我们静听，我们愿意遵行你的话语，遵行你的律例典章，主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坚定我们每一个人，信心，主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你的子民，能够成为你的心腹，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更多更多的来依靠你，谢谢主，谢谢主，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